好，那么我们继续哈，33页的最后三行这边哈，所以呢，虚妄法师把这个念佛门呢就分成这五种啊，第一个原想境界念佛门小教，那么配合持名这边呢就是持念佛名门啊，心外有佛名啊，那么四种观呢，法界观里面的四种观呢是四法界观啊。应该说三观，好，没关系哈。色境唯心念佛门实教，也就是说呢，一切都唯心，慢慢的把大圣的教理用上来了。不管是相好庄严，或者是佛的名称，通通都是唯心所现。你看，色名归心门，佛名唯心现故，理法界观。哦，那么第三个呢，心境无碍念佛门宗教。也就是持名里面的心明双融，即心即佛，佛即心，心即佛啊。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是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当你真的念佛念到非常的专注，一心念佛的时候啊，那么这时候呢，请问你的心的状态是什么状态？你的心全部都只有佛名，没有其他的。所以佛名就是你的心的状态啊，佛即心，心即佛。为什么？因为本身能念所念都是一心，因为我们凡夫分别，所以把能念的是我的心，所念的是佛的名号，所以就分成能所对立。实际上，如果你能够打破这种能所对立，这时候你心的状态就是佛的名号，佛的名号就是你心的全体的状态，再加上佛的名号就是佛的法身，所以你的心跟佛的法身，心佛不二，自他不二。当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这样子念念念念念，就像你去看那些祖师大德或者是禅宗的，他会说啊，原来不是我念佛，原来是佛念我。怎么会出现这个啊？原来就是心佛不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个讲的就是心境无碍念佛门，心明双融门。然后第四门顿教，前面还有心还有明，只是呢双融而已。现在第四门顿教特别讲的是没有心也没有境，没有心也没有明，所以后面的注解说非心非佛故。前面还有心有佛，只是两者相即不二，现在是心也没有，佛也没有，具明就是两边不立，中道不存，哦，所以理事无碍观就是在这里。第五个重重无尽念佛门，那圆教啊，圆通无尽门，一念心一佛名，遍含无尽法界啊，这也就是呢这个净土生无生论啊，尤其传灯大师给我们讲的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一念心，全体即法界。有时候会背这个，好像显示自己很有学问这样哈，其实都是背来的而已，都不是自己的境界。那就是这一段，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念佛心，全体是法界。所以，如果你要念佛之前，先把这四句偈背一下，哦，那么你才开始念佛，你呢其实就是把圆教的道理用到你的念佛境界里面来。背一下不见得真的懂了，但是起码背一下，复习一下我对圆教的这个道理的了解。如果你对圆教的道理不是很了解，对这四句呢也就依稀恍惚模棱两可，那其实也没什么作用。就好像我们说藕益大师要解讲的念佛的宗旨在于信愿持名，请问这段话，念佛宗旨在信愿持名，这段话 很多念佛的人、学净土的人都知道。请问你什么时候在念佛的时候，真的把这句话、这个宗旨融到你的心门里面去？你什么时候觉得我这样念佛，真的里面有信、有愿、有深信、有切愿，真的有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思信理而发愿往生？你在念佛当中，你有感受到自己的确是这样的深信切愿在念佛吗？暂且不要论哦，这重重无尽念佛门，圆通无尽念佛门，哦，那公安还管，现在你要管，光是前面的信愿持名，你在念佛当中，你有办法肯定的自己念佛的确有这样的信，有这样的愿吗？所以刚刚有两位师姐啊，叫我呢能不能提供这个我们每天念佛的功课要怎么定啊？那我稍微要做先做交代一下，想必今天也讲不到那里去哈，请看47页啊，47页的最后两行啊，等于把净土宗十三代祖师的教学宗旨大概讲完之后呢，我提供一点意见啊。你要怎么定功课？这常常有人问的问题，就是47页最后一行啊，哦。那么怎么定？你不要问我，我没办法给你答案。你得要问你自己，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一样，你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同，你的环境不同啊。有的人家里有佛堂，有的家里连一张佛像都没办法摆，也是有的。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得要靠自己，替自己想办法。啊，但是呢，原则呢，我提供的原则就是这三句，必须是每天都可以做得到的。你说那我大概只能拜三拜佛，念十声佛号，那就 OK 啊，你的定课就这样啊，有什么不可以呢？每天呢就固定早课拜三拜，然后念十声，晚课念拜三拜，念十声 OK， 早课晚课做完了。那你再多出来都是赚到的，多念100声，今天赚100声，那你就会很高兴，对不对？如果你每天替自己定3000，哦，今无论如何要念完3000，今天的功课才做完呢，啊，没做完就又欠了，哦，啊，今天欠1000，明天又累积又欠1000，哦，啊，就变成欠2000，啊，到了第3000就变欠3000。啊，天天欠佛菩萨，那多难过，对不对？啊，佛菩萨说我也没跟你规定，你什么时候欠我？哦，所以要替自己定可以每天都做得到的，然后呢，由少至多，这样才能够代表有进无退。要不然一开始定一大串，做不了一个礼拜，就跟佛菩萨告假说啊，可以减一个呗。那不是有退无进吗？哦，所以定功课是要以这个为原则，然后呢要以持名为主，持名为主，那务必呢就是要回向发愿，也就是说慢慢的我们把净土宗十三代的祖师他的教学宗旨掌握了之后，您看跟哪一个祖师比较相应，你就把他的话拿来用，哦，然后呢就把你的行门里面就依据他所开示的教诲拿到你的行门里面功课里面来用，就像我刚刚所举的偶益大师的信愿持名，什么时候你在念这句佛号的时候，你很肯定的讲我这一念佛号里面有信有愿，你得要问问自己，我用什么样的心态能够让我在念这句的时候的确信愿具足而念出这句佛号出来，哦，所以这个体会是我有一次在我们基金会自己办的佛期，在12楼佛堂那边，那时候刚好在学习练讲弥陀要解，就很熟。那想让我学了半天，讲了半天，那自己也刚好参加这个佛期，怎么样把它用上去？所以利用7天佛期里面，就去思维这个。怎么样真的是在每一炷香里面都是用这样的信愿而念佛的，得要靠你们自己。你说你讲一讲 讲一讲还是弥陀要解里面的东西啊，有什么好讲的？就是弥陀要解里面的东西，就是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你怎么样把那一些道理真的放进来？那当然，这个后头我们讲到这些净土中的祖师里面啊，那么就有这些东西，你也可以参考。譬如说我们四十二页的这个行彻截流大师啊，四十二页中间截流大师行彻啊，行彻截流大师他第一个教学重点在于真信切愿承办敬业。那么敬业行人需要具真实信心有三个啊，那么他这边就告诉你你要有什么样的三种信心啊，那么也可以呢把祖师所开示的把它用到自己的内心里面来哦，所以这个呢是我所提供的你怎么样替自己定功课的一些原则啊，所以先交代了一下刚刚的问题。好，回来我们是34页开始介绍净土中的十三代祖师。第一个中国净土宗十三祖呢，他的一个顺序跟这一个名号，第一祖慧远大师，第二祖善导大师，第三陈远大师，第四法照大师，第五少康大师，第六延寿大师，第七沈长大师，第八朱红就是莲池大师哦，第九智序就是偶益大师，第十行彻大师，第十一实贤大师，第十二寂醒大师，第十三印光大师。那么通常你在这个净土忏里面看到的一些文字不竟然是用这样的名词，而是呢35页的那一些，你看庐山东林慧远大师，长安光明善导大师，你说那前面那些是什么？庐山是地点，东林是东林寺，以此类推，长安大家知道陕西的省会长安，然后光明光明寺，以此类推，所以红罗山知福寺彻悟大师，苏州灵岩寺印光大师，就像这样。那有时候呢会给他省略一个字啊，会写个灵岩光大师啊，类似像这样。所以我常常说哦，那我们要称华藏空大师。好，回来哈，那么34页日本净土宗呢所立的呢就不太一样，他的第一祖呢是昙鸾，第二呢是道绰，再来善导才是第三代，再来怀感少康，那么第六圆信的就已经是日本的法师了，圆信圆空都是日本的法师啊，所以这是日本净土宗所立的不一样。那么中国净土宗十三代祖师的成立呢，并不是呢像禅宗像天台有一定的这一种传承的关系，而是后人以他弘扬净土法门有贡献，把他呢推崇为一代大师，是这样子来的。因此要说稍微做交代是怎么样确定的，首先呢是出现在宋朝四名宗小法师的这著作里面，就是乐邦文类，他呢把庐山慧远当十祖，善导二祖，法照三祖，少康沈长宗泽就变成二三四五六这样子哦，这是在乐邦文类里面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所以下面的文字你们可以自己看，这就是他的出处啊，是从这个乐邦文类这边宗泽法师宗小法师他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可是呢到了宋朝的四名智盘法师，你看中小是1151到1214，那么智盘呢我硬要去查他的年代就查不到，但是所知道的呢他所做的佛祖统计下面那一本书啊，佛祖统计是什么时候完成的，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时候完成呢？1258年开始写，也就是说比中小的1214又更晚了啊，差不多40年，1258年开始写，1269年完成啊，所以这个佛祖统计里面的26卷净土立教志里面呢就有写出来，他呢就立慧远善导陈远法照 少康、延寿、沈长，那么就是连社的七祖，是根据字盘的佛祖统计里面所写的立出来。但是呢，那个时候也不见得完全得到大家的认同，到了清代中叶才把中小前面的那个乐邦文类跟字盘的佛祖统计这些所列出来莲宗诸祖跟净土宗的名称相提并论，顺便就把莲池大师就加上来变成第八祖。那么到了道光同治年间，有一位法师叫悟开法师，再加上偶意自序为第九祖，十贤是十祖，寂醒是十一祖，这个地方呢是莲宗正传，莲宗正传，但是呢，莲宗正传其实不是一本书，我后来去查 C 贝塔哈，它原来是在《净业痛彻》里面的一篇，但是呢，我不太了解哈，到底莲宗正传是不是的确有一本书？因为我现在查的都没有这样的一本书，只有在《净业痛彻》，也就是呢。可是这个《净业通彻》又不是悟开法师写的啊、那么在《净业通彻》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地方，《莲宗正传》里面呢就列出了这个初祖、二祖、三祖、四祖，一直到呢九祖、十祖、十一祖啊、所以这个呢是在哪里呢？是在《万字序藏》六十二册里面啊，《万字序藏》六十二册里面有这么一段。所以已经把九祖、十祖、十一祖写上来了，但是这篇文章不是悟开法师的，或许哈、一定有一个地方叫做莲宗正传，或许，只不过呢，四贝塔里面呢没有哈、所以我不知道悟开法师跟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敢肯定啊、好。这是交代了有九十十一出来了，但是到了民国时代的时候，印光大师呢就把它稍微做了改变，这个九祖偶意大师秩序没有变，可是十祖呢就加上了行彻截流大师是十祖，那么十贤就变成十一祖，寂醒彻悟寂醒就变成十二祖，因为加上了中间的截流行彻大师，所以就往后，后面两位就往后、那么印光大师往生以后，我们在公推他是第十三代祖师、那么有人一直在鼓吹说那十四代是谁，恐怕要等那一位法师往生以后那么我们内心当然很希望是净空老和尚，但是呢还也不能够说希望你赶快往上，不可以讲哦希望他永远注视啊，像今天就有一个师姐说，哦，他听老和尚讲华严经真的是很好，为什么要停呢啊，然后说这个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很清楚。总之呢，后来呢就没有继续讲了。那么可能老人家觉得还是要讲净土，比较能够帮助众生，大概是这样哈。好，那么这个是十三祖的来由是怎么确定的？原则上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交代哈。那么接下来三十五页，净宗十三祖的教学特色。我很清楚的交代，这不是我自己有这么厉害，看那个小字我给人家抄的，抄自于大安法师的净土宗教程里面有一篇净宗十三祖的生平与思想，虽然大部分都抄他的，但是呢有小部分呢我自己去查了稍微加以修正、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以他的内容为主啊、这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那么第一慧远大师，你说那为什么要交代这个？这当中你或许会有相应的十三代祖师里面、你或许会有相应的几位是可以提供给你做参考，作为一个模范，那么你对他特别有兴趣，你就可以专门去找他的著作来看、所以这个是做一个 这个抛砖引玉的动作而已哈。顺便了解一下每一位净土宗的大师他是怎么样教我们修行哈。第一个慧远大师教学的特色第一点，认为念佛往生是超越因果轮回的捷径，所以他特别起见莲社，他个人本身一定是上品往生。再来第二点，他是渗透禅智的念佛思想，着重自他二力的念佛三昧，他本身有禅观，他自己有这样的禅观境界，可是呢他回归到净土仰赖佛力，所以才会说呢渗透禅智的念佛思想，已经把禅观的智慧用到念佛里面来。第三个，他本身定中见佛，归命安养，所创以念佛三昧为主的莲社，依据的经典我们上次交代过《无量寿经》《般若三昧经》，三次定中见佛。这边讲底下莲社有一个刘一民，才半年定中见佛，行足欲相，这是刘一民他自己讲的。那慧远大师也是一样，三次念佛啊，所以莲社123位同仁，禅定中、梦中、临终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所以整个净土教、净土宗就在中国开始生根，就是从他们开始啊。那远公大师以他自己的实践来说明，禅观靠自力要了生死不容易，不是说不行哦，不容易，所以要自他二力并重，完全依靠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才是了生脱死的稳妥道路啊。大概呢他是一个开创者啊，这是我们这样了解。第二，善导大师，那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多花一点时间去讲他。重要在哪里？重要他是完全强烈的坚固的对弥陀佛的愿力的信心，所以大安法师这边写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不要忘记他的环境，大安法师的环境必须要这样写。在我们佛弟子来看，干嘛要这样写强烈的宗教情怀？但是我就照抄就是了。那么理论上呢，他是继承谭鸾、道绰两位大师，把他的思想，把他们两位大师的思想完全开展出来。所以他说呢，完全是以他力本愿为核心的净宗理论体系，日本净土宗也就是受他的影响甚深，强调他力，强调本愿，而且还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那当然第十八愿对我们凡夫而言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个人从净土中国净土宗的历史思想来说，十念毕生对我们凡夫非常重要，没错，但是不能忽略了其他的弥陀本愿，否则你对整个净土教、整个无量寿经、极乐世界的殊胜，你的了解会是片面的，你只会专门针对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凡夫念佛能不能往生这件事情特别的在意，当然这是很重要没错，但是你对整体的无量寿经、整体的净土教没有通盘的了解，你所建立的信心其实不是很稳固的，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好，所以这边呢是36页第一行就写，一切善恶凡夫能够往生都是依着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真上缘，完全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对了，简单的说就是这样，这是第一点，他力本愿，完全靠阿弥陀佛的大愿，第二个就是在观经四帖书里面说的，九品往生全部都是为了长末众生，乃至十六观法，就是观想念佛、观经十六门，全部都是为了常默众生，默就是沉默在生死苦海的凡夫，不甘大圣小圣这种菩萨，或者是呢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的这种小圣圣人 全部都是为凡夫说的啊。所以三心，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是往生的正因。三心既具，无行不成啊，愿行既成，不可能不往生。所以有具足这三心，你一定会付诸实行。有这三心再加上付诸实行，你一定可以往生。但看你功夫用到哪里，但看你三心具足到哪里，跟你的品位有关，是这个。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全部着重在持名念佛啊，所以皆是持名乃尽忠之心要。四十八愿里面的第十八愿，阿弥陀经的若一直到若七日，通通都在讲的是持名念佛，乃至善导大师自己写观经定善了两门，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名号。他把十六观解释完的时候，善导大师写出这样一段话，他说看起来释迦牟尼佛他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听完看完观经之后，一向专称弥陀名号啊，所以全部归结到称名念佛这个法门来，是善导大师的教学特色啊。那么再来第四点，凡夫往生是往生报土，三辈九品往生通通都是凡夫往生的，通通都是依着阿弥陀佛大愿大悲愿力往生的。虽然没有断烦恼的凡夫往生，还是往生到真实无漏的报土，见到报佛。所以这就是上次特别提的五圣齐入报土。好，这就是他教学特色之一。所有净土三经不说无量寿经，他专门讲观经，九品往生都是为凡夫说的，然后往生之后到哪一土都是报土，不是化土，是报土啊。所以这是他的特色啊。你那详细的我们去看观经师帖书之后我们再来说哈。第五，净业因行，你要怎么修因，你要怎么修行净业，那这个就是他的重点咯。三四五，三心四修五行。哪三心？安心，就是安在，把你的心安住在哪里？自诚心，真实心。身心，深信之心。回向发愿心，所做的一切善根只为了一个目标，回向往生。用真实心念佛，用深信心念佛。深信什么？深信自己一定可以往生，深信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我们往生。所以回向发愿怎么回向？以真实深信心中回向做得生想。也就是说，当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是用非常真诚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接引我们去，我们一定可以往生，甚至呢相信自己必定往生，这样子来念佛。你说啊，不行啊，我业障深重。所以我刚刚就问了，你在念佛里面你真的有信心吗？你还一直认为啊，不行啊，我也业障深重，临终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啊，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你说那不是吗？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长辈啊，很多其他莲友啊，往生的时候都很多不好的现象啊，我也没有那么厉害，大概我也会啊。会有状况发生，那是果报。哦，我们没有那么好的修行，过去的恶业会有果报，是难免。啊，不会说因为你好好念佛啊，那么每一个人就一定临终的时候都不会有那些病苦，没有那些不好的果报出现，不，竟然都不会哟。 你说那怎么办？我刚刚担心的就是这个啊，那我怎么办？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就算有这些果报现前，你也不会动摇你的信心。你说怎么说？第一个，你就想，刚好呢，要往生之前先抱一抱，啊，先把它抱掉，那往生的时候就轻松愉快多了。第二个，刚好借由呢，哎，这样一个不好的果报，训练一下，锻炼一下，我那个念佛是不是可以真的不受环境、不受业报的影响？还没往生之前就这样子有点病，刚好训练一下自己，怎么样能够心不颠倒、意不动乱？你不是这样发愿吗？你的回向文不都这样发愿吗？那你平常没有训练，你怎么可能临终的时候突然有这种功夫？所以刚好可以利用往生之前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病，锻炼锻炼一下自己，有何不好？第三点，你要对阿弥陀佛有绝对的信心。这些果报，就好像祖师大德讲的，就算有这些那些石头，大石头搬到大轮船啊上头，它也不会沉到海底。弥陀佛的大愿船要帮我们扛这一些业，绰绰有余。你要相信佛的愿力，只要你坚固的信心，这些业报不会形成你往生的障碍。之所以会变成往生的障碍，是你心随着你自己的业报转了，你一直心悬念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病苦、自己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你临终的时候念的都是这个，而不是念佛求往生。所以临终的时候你都是念这个，当然就随着那个业报流转了。当你不以为意，你已经锻炼自己的心智是如此的坚强，不为病苦所牵，你的信愿才会坚固啊！哦，所以这里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才会说呢，你要真实心，深信心中做回向愿生想，回向得生想，已经可以往生，决定可以往生。是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安心，你的心要安住在这里，安住在这三心。起行就他讲的，要分正行、杂行。我们上次也稍微讲过了，正行读诵，专门读诵净土经典；观察，专门在想的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些义正庄严。所以为什么老和尚会劝我们要多读无量寿经、多读阿弥陀经，就是这样。你常读常读，你所想的才会跟极乐世界相应啊。哦，那么第三，礼拜，专心礼拜阿弥陀佛，称名，专称念阿弥陀佛名号，赞叹供养也都是跟西方、跟极乐世界有关。所以这里面再分成正定业跟助业，上次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助业就是帮助你的正定业成就的，大家就是助业。哦，所以这个正定行与助行之外的，通通叫做杂行。所以善导大师要叫我们舍杂行归正行，而且在五种正行里面专门持名念佛，这就是他的起行修行的重点在这边。再来作业四修，恭敬修、无余修、无间修、常时修。恭敬，因重的恭敬心，拜佛也好，念佛也好，都是用这种因重的恭敬心去做。无余就不杂其他的，余就是其他的，所以不杂其他的叫做无余。无间是相续不断，无有间断。那常时呢，是不退转，一生不退转，坚持到底。 常实修。所以呢，这边呢，的确，这四修本来是《色大乘论》里面的用词，现在呢，善导大师把它引用过来，把它用作净业的修行纲领四修，所以三四五三心四修五行，所以这个是善导大师的教学宗旨特色啊。二祖、三祖陈远大师。因为没有著作，所以呢不太容易了解但是呢你可以对照前面我们稍微有介绍过，在十六页那边，这边稍微十六页那边稍微已经有讲到了慧日的慧日法师的思想，跟陈远大师呢也是受慧日思想很明显的所以回到三十六页所以三十六页最后两行才会说呢，从这个陈远大师修道经历来看，应该是呢追寻呢慈悯慧日三藏法师的教旨一样持戒专修般若三昧所以大概只能够这样提，因为他没有特别的著作。第四组法照大师，那么这个主要呢在五会念佛，五会念佛呢是以无量寿经的这段经文做基础，也就是呢七宝树都可以出五音声，微妙工商自然相合，微风徐动出妙法音，普流十方一切佛土，闻音者得生法忍，住不退转，自成佛道。所以极乐世界散发出来的这一些五音声能够让众生得到法忍不退转，主要依据是这个那么这里面有一段可能大家平常没有看过的法照大师特别赞叹五会念佛，你照这个方法去修，能够离五浊烦恼，除五苦，断五盖，解五趣，尽五眼，具五根，成五力，得菩提，具五种解脱五种解脱呢就是这个佛的境界你可以去查字典就可以查得到，成就五分法身。而且他说呢这个是阿弥陀佛亲自传授，所以为了这句话真的吗所以呢底下这段文字就是他的依据很值得看你看智者当知，此五会念佛诵经法事关门，实非自意，彼藏秘密而不述之，惊恐后世生疑，怕你怀疑，然后你一怀疑这个法门你就多恶道，所以圣教明说把那个据点放在这里，除同行生性为利益故，如是之人乃可谓说除同行要跟后面放在一起，也就是说不为平常人说，得要呢同样都修这个法门的，你有生信心的，为了让你得利益，所以呢就为你讲一讲，但是为民此故，今略明之。照就是法照他自己，永泰二年西元766年四月十五日，在南岳弥陀台广发宏愿，为菩提，为众生更无所求，一生都这样子来念佛，尽此一生，然后呢每下每一个结下安居90天三个月都入波州念佛道场，这样来帮助众生，来求菩提，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那一天那一年的下安居做开始算是第一年开始，发愿完之后入道场，勇猛虔诚开始念佛，到第二七日自己单独在这个弥陀台的东北道场内其业三根，自己做这样的念头，只今现有十方诸佛净妙国土诸菩萨众，常闻无上甚深妙法，巨大神通度无量众，但是我没有办法参与到这样一个境界，原因都是我自己的恶业罪障深重，不入圣流，不能广度无边众生，非常的忏悔感叹，做事累时真的诚心忏悔，不觉悲泪，哀声念佛，大声的念佛然后呢在那忏悔，正念佛时有一境界，什么境界？整个道场屋舍不见了， 唯见五色光明云台，迷茫法界，看到一道金桥从自己的眼前就透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从自面前撤至西方极乐世界，须臾即至阿弥陀佛所，他就跟着这道桥就走走走走过去，就到阿弥陀佛面前了，就礼拜阿弥陀佛，头面作礼，阿弥陀佛欢喜微笑，就跟法照讲，法照大师讲，我知汝心实欲自为利要有情，绝对不会是为了自己，善哉善哉，能发思愿，我有妙法无价珍宝，今护主如今将此法宝于阎浮提广行流布，希望你带回去，在阎浮提广为流传，普利天人无量众生，能够碰到这样的法宝，能够得解脱。法照呢就跟佛报告，有何妙法，唯愿说之，唯愿说之。佛就说，有一无价梵音舞会念佛法门，正应该呢在五浊恶世开始兴起，然后末法一切众生只要因缘相应的啊，听你念这个舞会念佛，暂时念一次都可以发心，如是无量寿经说五宝说宝树五音声，就是你我要传给你的舞会佛声，以是因缘便能称念佛名，报尽临终一定是可以升到我极乐世界来，未来汝等未来一切贫苦众生遇到这个舞会念佛无价宝珠，贫苦皆除，好像呢病人得到药，如渴得浆，如饥得食，如裸得衣，没有衣服穿得到衣服，如按渔民过海得船，遇宝藏必获安乐。为什么这些众生遇到法宝便能念佛，即此一生定超苦海，灯不退转，而且很快具足六波罗蜜一切种子，马上能够成佛，说享受殊胜的快乐，也是这样。讲完，彼佛国界佛菩萨众水鸟树林都开始舞会念佛诵经，法照大师就赶快记下来记下来。然后呢，俄伯佛言，金蒙世尊加批护主此法，若有一心不因行者，永结沉沦不生净土，若一行之以后，未审一切众生见闻之者，发菩提心念佛名号佛，入禅定佛，即证菩提佛，有大利益佛。阿弥陀佛跟他讲，如但依此舞会念佛诵经之时，我此国土水鸟树林诸菩萨众无量音乐于虚空中一时聚合念佛之声，跟你相应，你们那边念佛，我们极乐世界这边也一起念佛，令于一切之处人非人等通通都可以一起念佛，也不需要你一一去化导他，但见闻者无不发心欢喜信受而便念佛，命中的时候我来迎接，决定有大利益，以后你就知道。讲完之后不见了，整个境界不见了，就发现自己还在道场，所以他看到这个境界之后悲喜踊跃，依教念佛，就传下来舞会念佛。哦，很可惜当时候没有录音机，录下来的话起码现在都还可以听得到，想听不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听得到的都是当时候圆光佛学院编出来的。不过当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民国七十几年，我还没有到基金会来上班，我还在这个核能电厂上班的时候，每一次呢这个坐我们都要坐那个交通车去上班，然后下班的时候也是坐着交通车，很远的，在金山呢核一厂啊，所以呢这个上班下班我都听那个舞会念佛，真的很不错，非常的有感受啊。这个舞会念佛虽然是圆光佛学院编的，也不错。所以呢有机会你们也回去听听看，然后或者是下一次我就在这边播放也 OK。 好，这个是法照大师第四组，主要以舞会念佛来教化众生。第五组呢，绍康大师也一样，著作甚少啊，但是呢主要呢他的依据都是跟善导大师的理念一样，所以呢与善导大师如出一辙，所以后人称他为后善导。那么你可以参考一下前面大概呢也是一样，14页到15页啊， 十四页到十五页。所以呢，念佛一生有佛从他的口出来，是少康大师，不是善导。您记错了，是少康大师哈。好，回来这个三十八页，霍善导少康大师哈。那么少康大师呢，还是唐朝，到了第六代大祖师永明大师，就是唐朝最后到五代，他的年代呢是西元904到975，啊，904到975，所以呢是唐末到五代。那么永明大师他的教学重点就好几个了，很明确了啊。第一，所有大乘佛法全部通通汇集到一起，所以他说他的思想跟慈悯慧日法师的很类似，融通各宗，会归净土。所以禅教一体，把教下的法相、三论、华严、天台讲教理，这个都用禅来融合贯通，然后最后又回归到净土。哦，所以他本身除了持戒精严之外，心求往生之外，他有主要的就这几个。华严为究竟圆妙啊，然后呢，我们的心性无人临明妙心是万法的本源，西方净土是最终的归宿，所以把所有禅教全部汇归到净土。所以这个大安法师赞叹说呢，慈悯三藏开始做这个工作，诸宗会归到净土，但是呢，永明大师才是真正的把它发扬光大。这种思想到永明大师，把所有的教理全部会归到净土，是永明大师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唯心净土这种道理跟自然求生彼此没有障碍，所以就引用万善同归集讲的这段话，唯心净土可以周遍十方，为什么你就一定要呢求莲花化身，然后往生到极乐世界，还要呢心求极乐厌离娑婆，这里面有取舍之念，启达无生之门，心厌情生，有心有厌，有好有恶啊，那不就是不平等吗？有分别吗？怎么会是平等呢？答：唯心佛土者，你得要了心才能生。你如果没有彻底明了，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你是没有办法生到那种境界。所以是心，你真的认识心，方生唯心净土。着净只堕所缘境中，如果你一执着，你就不可能升到唯心净土去。既明因果无差，乃知心外无法，又平等之门无生之子，虽即仰教生性，其乃力量微充，观浅心浮，境强习重。了解是了解，那种烦恼习气太重，所以才会写境强习重。什么叫境强？染污的环境，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凡夫面对这种染污的环境，然后呢烦恼习气又很重，碰到这个境界就很容易升起这样的烦恼。了解是了解，用不上力，所以得要往生虚生佛国，以仗圣缘，忍力一成，速行菩萨道。所以引用起信论这一段就告诉你，这是特殊的法门，让你能够真正不退。然后又引用十一论这一段啊，所以起信那一段呢，你们回去自己看。十一论这一段呢，就特别写出来，真正有智慧的智者，自然求生净土，但是却通达生。有没有体性？体性一样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事项很明显有往生的事项，但是往生的 体性呢，一样是空性，不可得，才是真正的无生，而不是把四相拿掉，叫做空性。所以《般若心经》大家都会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把那个色字换成念佛往生，有何不可？这才是真正的通达无生的智慧之人，不是要完全拿掉没有，那才叫做空心、哦、所以你看这边写心净故即佛土净，愚者为生往生这样四相所服，听到生就做生解，听到无生就做无生解，不知生即无生，无生即生，不达此理，横相是非，是要这个叫做谤法邪正人也。净土十一论谁写的啊？智者大师啊，他引用善导大啊，不有名大师，有名大师引用智者大师的十一论来说明这件事情。往生，自然求生，不违背唯心净土，那才是真正有智慧的高明。啊、哦，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点，他的教学重点。第二点，第三个，往生净土的因，有名大师、有名延寿大师还是强调持戒念佛，非常重视戒律，尤其重视菩萨戒，所以。他很强调一定要发菩提心，然后要持菩萨戒，甚至呢认为十念必生，临终那一念他为什么可以靠着十念必生，就是因为他的心力勇猛、哦、也是因为有菩提心的关系，这是他的观点、哦、当然跟善导大师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名大师认为往生净土最重要的是要发菩提心，要持戒念佛啊。再来第四点，他本身是禅宗里面的法眼宗第三代祖师，他是有禅宗的传承的，但是以他的身份来导归净土，成为净土中的第六代祖师，所以呢大安法师赞叹他一生双任两宗祖师，成为稀有。但是他说做净禅净料简也是最具资格、这句话呢我上次这样跟各位讲过，就是下面那个四料简这边列出来给大家看，那个就是叫做四料简，有禅无净土，然后呢再来无禅有净土，再来呢有禅有净土，再来无禅无净土，这叫做禅净四料简，出自在净土圣贤录卷三这段话。但是呢我今天又去查了一下，的确万善同归集，有名言说当时万善同归集没有这一段、哦、那么最早出现这四料简说是有名言说大师的说法是在哪里呢？净土惑问，这里。那么净土惑问呢是谁写的？天如维泽法师，天如维泽法师写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你看马上就出现这个了，所以最早出现的，因为维泽法师呢他是元朝的人，那么从元他说了之后，明朝清朝通通都说有名延寿大师做这四料简，那么有名延寿大师是宋朝的人、哦、宋朝唐宋元明清嘛、哦、所以维泽法师这样写，然后后人就这样子照抄。但是呢这个我用这四料简的关键字去查有没有都是有名延寿大师的著作，通通没有出现、哦、所以这个一直是一个未解的公案，禅宗的公案，值得参的公案。但是呢很好的一个四料简就是了、哦、好，这个是、有名延寿大师。那么沈长大师就来到了宋朝，刚刚说了有名延寿大师是唐末啊到五代唐宋嘛齁、哦、所以呢沈长大师就来到了宋朝了啊，宋朝。那么他是浙江人， 啊等等的，他呢木仰慕庐山白莲社，所以呢结社专修净业叫做白莲社，后来叫做净行社。为什么要改成净行社？因为跟华严经净行品有关系。那么他本身呢以血和墨写华严净行品，然后呢又刻板印千部来班师千人，然后呢又用旃檀香造毗卢遮那佛像，你看纠集一千大众跟八十个比丘，不容易啊！可以找到八十个比丘愿意跟他共修，然后有一千个人跟他共修，发愿尽未来际修菩萨行，命中往生极乐世界。哦，然后就好好的去念佛，念佛法门自行化他，数十年如一日，往生的时候62岁，然后呢在寺庙里面端坐念佛，高声的喊佛来了就走人了。当时在场的信众看到地面都成金色，良久方退。哦，所以莲宗第七祖在当时候影响很深。那么他的思想没有什么著作，但是呢以净行品跟净土互相结合，把华严经进行品跟念佛互相结合，是他的特色。哦，那么莲池大师啊，今天时间快到了哈，没有办法详细介绍了哈。莲池大师是明朝的了，所以你看宋朝只推派一个沈长大师，莲池大师、藕益大师都算是明朝的。藕益大师是明末清初，他跨越明朝跟清朝，所以那个年代呢，你看哦，沈长大师是959到1020，可是莲池大师呢是1535到1615，所以你看一差了500年。也就是说沈长大师到莲池大师这中间500年竟然都没有任何一个法师入选，可见那个时候的净土宗有一点点不太争气。不过还好有莲池大师出来，所以从莲池大师出来之后，又加上藕益大师，就进入了清朝。清朝有好几位哦，所以呢我们后来对于净土宗的一些道理跟一些修行的方法都深受八祖莲池大师、九祖藕益大师以后这几位祖师的影响甚深。好，那么这一点我们就留待下礼拜继续。那么今天有发给各位那个观无量寿经书，就是观经四帖书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下礼拜就把这个讲义交代完，我们就接着开始要讲这本书。哦，那么有两种，因为呢我刚当时候准备的时候呢以为没有那么多人报名，我只准备50本，后来发现啊那么多人报名怎么办，所以呢我就把不同的版本呢，比较旧的版本呢就再准备进来，但是呢这个版本我们有重印了，所以呢你们如果拿到的不是上书皮不是写2003年重订版的齁，那么你们忍耐一下啊，大概呢很快的就会有同样的书出来，所以呢我之后讲解呢会主要依据这个2003年这个定版的这个页码来讲啊。那么如果你拿到别的呢，我也会开始呢也会稍微跟你讲啊，这个在你们那个版本大概第几页。好，哦，好，那么没有书的呢下礼拜我再准备啊，如果找得到的话啊，如果没有的话就麻烦你啊这个向别人借一下。我说的是书皮不是版权页，版权页虽然是2007年，但是它是比较早一点的版本啊，也就是说早一点的版本呢它字比较宽松啊，后来的这个比较薄的呢它反而是字排的比较密，因为当时候有一个概念，我们当时候会觉得省纸张哦，已经不要砍太多树这样，所以就排得比较密。但后来还是觉得，上了年岁还是要排宽松一点看比较好。 好，我们下课哈。